兄姊妹平安。下面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那个要讲经文，创世纪第三章一整章一到二十四节。来，一起来。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说，不许你们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便隐藏了。”耶和华说：“赤身露体呢？莫会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痕。”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处，你生产儿女便多受苦处，你便忽略你丈夫，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吃。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知道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亚当给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处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置基路坡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创造了我们，创造宇宙天地，也感谢你赐下您的救恩，将我们从死亡过患当中救赎过来，成为您国度的子民，成为您的儿女。您称我们为义，你也赐给我们智慧。主啊，愿我们的一切都归给您，愿我们将我们的一切都为主所用。主啊，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体会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活出主的生命。主啊，愿我们敬拜达到主的座前，愿主保守我们在座的，不管是讲的听的，都被主的灵所带领。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去年我们开始讲那个创世纪， 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讲过了，下面我们把第一章、第二章做一个稍微的复习一下。创世纪首先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是被造的，神是造物，人是被造的。所造的人所用的材料是地上的泥土。我这儿把这个地和人这两个希伯来文这个列出来，我们要详细看的话呢，地和人希伯来文的这个辅音都是一样的，只有下面那个就看起来像 T 啊，像横杠啊，还有最后那个，那是元音，元音不一样。也就这两个字的词根是一样的，人亚当阿德，地是阿达嘛，元音不一样，辅音都是一样，是推于同一个字根。神造亚当以后，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边，让伊甸园里边做两件事情，就是做这个修理和看守。我们前面提到过，修理这个字呢，可以有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翻译，可以翻译成耕地，就是我们那个农民种地，也可以翻译成服侍人，就比如说雅各服侍他的舅舅拉班，也可以翻译成在耶和华牧会里边会幕里边办事的利未人，也可以翻译成祭司在会幕里边供职，也可以翻译成我们所有人侍奉神。这是亚当在伊甸园里做的，所以是亚当在伊甸园里做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修理伊甸园就是侍奉神，就是敬拜神。另外一个是看守，所谓看守就是要遵守。那么当时呢，给那个我们说有那个给那个设定了那个安息日，要守安息日，遵守安息日。那另外呢，神给所造的人亚当很多的祝福，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一切爬行的活物。另外呢，也给亚当的安息日，就是说第七天的时候可以安息下来。另外在他生活方面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是随意吃，这个吃是静心的，你想怎么吃怎么吃，想吃多少吃多少。但是除了所有这些众多的祝福以外，还给了他另外一个警告或者是警戒，就是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在众多的恩典当中有一个警戒，只是我们前面就是说一章二章大概有这样一个铺垫。一章二章创造最后的结尾是从亚当的肋骨造出来夏娃，圣经说是二人合为一体。二人就是说虽然没穿衣服，但是说没有羞耻，因为他二人是合为一体的。那么这个二人合为一体呢，和我们启示录里面最后新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新妇也预备好了，就是说我们天下所有众教会也预备好了，那新郎呢就是基督，新郎和新妇要有一个天上的婚宴。那么这个呢，在保罗来说也是二人合为一体，这在以弗所说他是指的基督讲的，基督和教会是二人合为一体，所以这两个有一个很大的平衡。所以说我们从二人合为一体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整本圣经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就是创世纪一章到二章结束的时候，亚当和夏娃二人赤身露体，但是他是合为一体的，他没有羞耻感。但是从第三章开始人就堕落了，这个堕落就是说一下就堕落到底，一直到讲到第四章该隐杀了亚伯，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呢又有洪水毁灭世界，到第十章列完那个整个家谱后，第十章又造巴别塔，又把人分散在全地。从第十二章开始又拣选亚伯拉罕，开始整个人类的具体的救赎救恩。所以说我们这个图形有点像个 N 字，就向上，创世纪一章二章这是第一高峰，圣经里面第一高峰。那么到创世纪第三章到第十一章只是记录人类的堕落，当然其中也有比如说圣经点名的有以诺，有诺亚是义人。从创世纪第十二章到整个启示录的最后末尾，这整个就是神的救赎的启示和新约神具体的救赎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圣经可以分出这样三部分。那么现在我们呢第一章第二章第一部分就讲完了，就是说那么现在讲 开始就是人的堕落这一部分，就是今天讲的创世纪第三章，也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所以我们根据二人合为一体的话，圣经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我们已经过了，下面开始那个就是向下这个就是堕落这一章。我们亚当和夏娃这个堕落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里边有很多内容，那么我们今天呢可以学习其中一些。第一个就是人堕落，只是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讲的。堕落虽然是从那个蛇起头引诱夏娃，但是夏娃在这里边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么他的角色我们从这样几个来那个主要，就跟他对神的对话来说，神说树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除过分别树三个树果，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随意吃。那亚当说，那个夏娃说啥？说园中树上的，就是说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那个是一个是随意吃，一个是可以吃。这个如果说当然我们就是说现在都大家丰衣足食，如果说你在一个饥饿的年代的话，那个你会特别感觉到这个随意吃和可以吃什么差别太大了。就像说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的校长有一次讲话说，因为我们那个我不住校了，住校的孩子们通常是吃不饱的。他说我们学校这个历史上没有饿死的，但是有撑死的。怎么讲呢？因为那时候孩子们太饿了，有一次就放开吃，结果有一个孩子呢就吃的有点太没节制了，最后就吃的撑死了。所以说那个如果在那个年代的话，随意吃和可以吃那个差别太大了，我们现今体会不出来，但是这个是差别很大的。所以在这里面呢，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丰丰满满的，但夏娃在这里边呢把这个神的恩典呢大打折扣。另外一个就是，那就是神说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完了夏娃在这儿说不能吃也不可摸，就是把神的话语就是说赶紧就是说添油加醋，有模糊神的话语。这个模糊神的话语或者说对神的话语不恰当的使用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就是说因为马可福音那儿就是说第十六章那儿讲的说就是说信主的人可以拿蛇不被蛇咬，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吃了什么毒物呢也不会害命。所以有人呢，当然我们这个事情比如说在保罗去罗马的路上，他这个坐船，因为他作为一个囚徒坐船在马耳他，那个船就坏了，他就上了那个岛，所以当时他们就拾柴火那个完了有一个蛇就咬了他了，所以当地那个酋长就说这人神与他同在，那是保罗身为咬蛇。但是后来我们就是说就有人就是说既然圣经这样讲的话，那蛇咬了人不死的话，就有一个宗派了，就是或者这样教会，他们那个牧师呢就有一条蛇专门放在教会里边，进来的人都要摸那蛇的。但是这个牧师最后被这蛇咬死了。所以说神的话语我们就要恰当的理解，恰当的使用，而不是断章取义的，或者说添一点，或者说这个加一点，这样会导致很大的后果。所以说夏娃对这儿就是说本来说不可吃，他说不可吃也不可摸。另外说这个生命树上的这个园，就是说园中这个最园当中那个树是生命树，而不是那个善恶树。所以这个夏娃在回答的时候是说园中那棵树，他把那个善恶树呢当作园中树，而实际上园中的树是那个生命树，所以他把这个地理位置也闹不清楚。我们知道说我们去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通常搞不清东南西北，旅游完两三天到离开走的时候才闹清楚东南西北。要知道夏娃或者是亚当他们在伊甸园里面可不是生活了一天两天或者一个月两个月，我们大概有估算，虽然我们不知道确切时间，他们是在离开伊甸园以后才生的该隐和亚伯。该隐把亚伯杀了以后呢又生了赛特来替代亚伯。生赛特的时候亚当是130岁，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生了该隐和亚伯，但是我们知道生赛特的时候130岁。所以说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边 可能会住了大概多少年的时间，是以年来计算的，所以他们生活了很长的时间，而不清楚到底哪个数在原子中间，是生命数在原子中间。而他讲的是说原中，就是说原当中善恶数的过程，他们不可知不可悟，所以地理位置搞不清楚。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今天我们很多姊妹都搞不清楚空间位置是不是和夏娃遗传过来有关系啊，不知道。另外一个就是说，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夏娃在这儿说免得你们死，必定是必然的，100%的干扰性的，必须的，没有一点例外的。在夏娃在这儿说免得我们死，免得我们就是说我们可能死也可能不死，它就变成一个或者我们讲说 50-50%， 就是说，所以他把这个神的惩罚呢也打了折扣。我们知道神的惩罚，神的话语立定在天，神说成就成，说立就立。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我们都要受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里边开始。按那个罗马书第二章讲的话，审判有三种，就是他提到过三次，一个是按神的真理审判，按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审判，按神的福音审判。感谢主，我们所有信的人都是按神的福音审判，我们的罪的赦免。那不信主的人就是按他们的行为来审判，按神的真理审判，那是何等的可怕，何等的恐惧。所以我们不能轻看神的审判。所以这个亚当在这儿把神的恩典降低，把神的审判降低，把神的话语都模糊了。这是说在人堕落当中夏娃扮演的一个角色。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蛇是怎么样来引诱这个夏娃的。我们知道这个蛇呢，就是它是一个在这儿是一个撒旦，是一个堕落的天使长，一个化身。这个撒旦是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创造、对神的救赎计划是一清二楚，他经常利用神的话语来攻击人。在这儿同时他用神的话语来引诱这个夏娃，他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明知道说所有树上果子除过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以外呢都可以吃，所以他把这所有都包进去，他就迷惑你。完了另外说夏娃说我们吃了以后呢可能死，那个蛇在那儿说你们不一定死。那实际上这个翻译呢翻译上稍微有一点应该完完全全正确翻译的话，就是说你们不会一定死，你们不会一定死和你们不一定死，你们不一定死的话就又是一种可能性。你们不会一定死就是把那神说你们一定死，那蛇说你们不会一定死。那个上次我讲的话就是说你们一定死就相当于我们就是说两个动词落在一起加强，比如说 I do love youI do love you， 这是说类似于神就是必定是这样一个语法现象。那蛇在这儿加了个什么字，就是说在 I do love you 中间加了一个 not， 变成一个 I do not love you， 就完完全就把神的话语给否定了，完全就否定了。所以说神说必定死，夏娃说我们可能死，那个蛇说你们不会死。所以说神的话语在这儿被蛇否定了。另外第五节讲的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神根本没有说这话，神根本没有说这话，但是呢撒旦魔鬼又在这儿加上，就是更多的来迷惑这个夏娃。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7节这儿讲的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说的神的话语我们不可以添加也不可以拆解，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所以说蛇委屈神的话，否定神的话，夏娃呢也是不清不楚，跟着蛇呢把神的话语也乱说一气。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当夏娃听了说他们不会一定死的情况下，他就相信了这个蛇的对神的话语的否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 他就把那个把那个果子摘下来就吃了。果子一吃以后，那就是一相信这个撒旦的话以后，那时候那个罪已经就进来了，所以整个吃呢就是一个堕落以后第一行动了，就实际上是。那么吃了以后，整个人的罪，按约翰一书讲的话，就是说眼目的情欲、肉体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从世界来的，这些都是从世界来的。我们在这儿比较一下两个经文，二章第九节和三章六节。二章第九节创造的时候呢，亚当也可以看见树上那些果子是悦人的眼目，也是好做食物。那个三章第六节这儿也是说，是说树上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能使人有智慧，所以夏娃就吃了。那么在吃之前也是悦人的眼目，也是好做食物。那在吃就是说要吃的时候呢，这两个好做食物悦人眼目也存在，但是这吃之前悦人眼目好做食物不是罪。那吃了以后呢，悦人的眼目就变成一种贪婪，因为他整个人呢被那个罪就所捆绑。那吃以前是被神所引导，吃以后呢是被这个罪捆绑，那个悦人眼目就变成各种各样的贪婪，那个好做食物就变成各种各样的那个体贴肉体。在堕落之前吃也是为神吃的，他吃呢不当作一个目的，不当作一个就是说只是一个就是说吃了以后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今天我们堕落以后，人类整个生活目的就是为了生存，就是后面我们要谈到，就是为了生存，为了吃，为了喝，这些都整个把生活的目的呢都限定在今生今世，而和永生的神断绝开了，所以这些都就变成我们的罪行。当然在罪所有的罪里边呢，最麻烦的就是这个人的骄傲，因为奥古斯丁说那个撒旦为什么会堕落，就是为了因为骄傲。这种说他为什么会骄傲了，那奥古斯丁说他也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人为什么骄傲了，因为人是跟着亚当的那个撒旦堕落了。而且这个骄傲呢，既是堕落的起因，也是堕落后最大的罪，是我们今生今世一生要对付的。所以在这个亚当和夏娃堕落以后，带来一些神的惩罚。在惩罚里边呢，我们知道说神是首先问那个亚当怎么回事儿，完了亚当抱怨那个夏娃，又问夏娃怎么回事，夏娃就抱怨那个蛇，神就没有再问这个蛇是怎么回事，神直接就说你既然做了这事就要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在蛇引诱人犯罪以后，地上所有的动物都受到咒诅，只是蛇受的咒诅更大。所以起先在动物是吃青草的，不互相残杀的，没有说今天我们非常所熟悉那个生物链，什么那个怎么说的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不是海里边的，地上就是说凶暴的就是狼豺虎豹吃那些小动物，当时不存在这些的，这些都是地上的动物，天上的那个飞鸟，空中都受到咒诅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地上动物原来都是吃青草的，只是说蛇受到咒，当然蛇的咒诅是最大，就是说它肚子性质终身吃土。当然有人又问说，那蛇在受咒诅以前是不是怎么样走了，这咱也不知道，因为圣经也没说，但是我们知道说蛇是受了咒诅了，很大的咒诅。对人来说，对夏娃和亚当来说，他们是受的惩罚，咒诅要比惩罚大很多，这两个不一样。那夏娃受到的惩罚是啥，就是怀胎的苦处。这就是为啥说今天所有的女人在怀胎十月以后，在生孩子后啊，肚子会很疼啊，疼的要打那个吗啡，要镇痛。当然夏娃在患罪以前没有生过孩子，所以她生第一孩子就是痛苦的。所以说这就是说我们怀胎的苦处都是从夏娃这儿带来的，这个是可以讲得清楚的。那个对那个亚当来说是终生劳苦治理这地，就是说汗流满面终生劳苦才得苦口。虽然说我们今天的很多工作不再是耕地了， 但这里边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们在市场的生活会非常非常的辛苦，不管你是做哪一行的，不管你是说写文章的，比如说做记者写文章的，或者说你是画画的，艺术家画画的，或者说你是拍电影的，要发愁这个电影到底卖不卖座，或者你是做科研的，到底能不能发现新的理论，或者你是编程序的，会不会编完以后里面到处是虫虫，这个很多的工作，各种各样的工作都会有一个仇富在里边，有这样一种现象。父母做啥工作的，一般都不喜欢孩子在做这工作。我是学医的，我们同学那个他那个女儿要报学校的时候，你报什么也可以，就是不要报医学院，不要报医学院。完了，他的另外一个同学是师范毕业的，做老师的，说孩子报学校说什么也可以报，就是不要报师范学校。这都是我们从生活当中历练出来的终身劳苦的体会，好像对其他行业比较轻松一点，等你到了那个行业做也是一段时间以后，也是很愁苦的，也是很劳累的。所以说各行各业都是那个很辛苦，这就是亚当对亚当的咒诅带给我们今生很多的困难。这都是一个人犯罪，所有人都受牵连，蛇引诱人，所有动物受牵连，亚当和夏娃犯罪，所有的人都受牵连。当然说我们今天的犯罪不可能说我们犯一个罪对世上所有人有牵连，但是说今天我们犯罪会对我们周边的人有牵连。所以说我们犯罪的时候不是说就你一个人，尤其在家庭里边，如果说丈夫生气的话，我估计太太不会很高兴，因为她受到牵连了。或者反过来说，太太要生气的话，丈夫也不会一定很高兴。当然我们会随后会讲到为什么太太和那个丈夫经常会在家里边有纷争有生气的，这也是堕落的后果之一了。堕落以后，除过神的惩罚，主动惩罚以外，人这些罪性被人捆绑以后带来其他一些的我们不知不觉的一些恶果。第一个就是人躲避神，我们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主动寻找那个亚当和夏娃，但这两人听见神的声音以后呢就躲藏起来了，因为呢他们已经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了，他们给自己编着裙子，他们害羞了，所以他们就躲起来了。所以说人在一个犯罪的过程当中，人被这个罪性捆绑的时候，通常第一倾向就是他不愿意面对神，不愿意面对神。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教那个传福音的时候比较很难的一个，就是说你给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开场白再怎么样好，再怎么样有智慧，但是你到某个结果也是说你必须说他是一个罪人，必须说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是被罪捆绑的。当你说到被他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他就说我一生行好事，做了这么多好事，我也不偷不抢，我凭啥是个罪人了。这就是躲避神的一个现象。因为神是义的，所有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说被罪捆绑的人，他不愿意亲近神，不愿意亲近神。第二个是一分为二，第二章二人合为一体，赤身露体，不知羞耻。那么在这儿一吃那个智慧树的果子以后呢，二人眼睛就明亮了，看见赤身露体，开始给自己编着裙子。那我们知道说他吃果子以前他的眼睛也能看见，因为他可以看见树上的那个果子是玉人的眼目，也可以做食物。那吃完以后呢，他眼睛还是那个眼睛，但是他的心态就不一样，因为这时候最进入这两人以后的两个人呢，就是两个人了，他们就不再是合为一体了。亚当就是亚当了，夏娃就是夏娃了，所以他们看着彼此就有一种生疏感，就原来没有彼此的，就像是我们自己看见自己一样。如果是你自己看见自己要羞耻的话，那你就很难生活了。就是说至少说可能说你不能洗澡了，你那个就是说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都穿着衣服了。但是这两人就是说在之前两个人就和一个人一样，所以不知羞耻，犯罪以后两个人就是两个人。我在这儿说一分为二，原来是合为一体，现在这两个都不能合为一体了，所以看着彼此的对方，看着对方，夏娃看着亚当，是亚当， 亚当看着夏娃是亚，就变成两个人，所以他们就这个这时候的心态就不一样，所以他们就感觉的是赤身露体，感觉羞耻，所以才拿无花果树的叶子呢给自己做衣服。所以说两个人原来合二为一，就变成一分为二了。一分为二的时候，就有你我的情况下，就彼此推卸责任了。所以说当神问亚当说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是说你造的那个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把那果子给了我，让我吃了。他抱怨那个夏娃，那夏娃也有抱怨的，说蛇引诱我就吃了。那反过来自己就是说，如果蛇不引诱的话，他会挺好的。那到亚当那儿也是，如果说你不造夏娃的话，他不会去吃去的，这就是推卸责任。所以说一个被罪捆绑的人，当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他首先想到是说别人错了，他是对的，这就是被罪捆绑。这个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体验，这个不必要多说。另外一个就是说彼此纷争，刚才我谈到说太太生气啊，或者是丈夫生气，为什么会？我们一起念一下这节经文，3:16 B， 你别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我们同时也念一下4:7这儿，就是创世纪，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蓝色标出来这两个字，恋慕管辖，恋慕这两个字一样的，管辖和制服这两个字一样的。恋慕这个字在圣经中出现过3次，这儿是2节，还有另外一节就是说女性对男性真正的爱慕，就是性方面的慕恋那个字。那么这一段我们先看4:7，这个是讲到该隐杀了那个亚伯以后，神对那个给你说的，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就是他的献祭没有被神悦纳。那最后的道理就是说，神就伏在你门前，他便慕恋你，你却要制服他。到底这个罪怎么样慕恋的那个该隐？该隐最后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在创世纪第应该到了第四章后半段或第五章的时候。那时候有该隐和亚伯两个系列记那个就是家谱的时候，那该隐的儿女呢都是各种各样的，就是能工巧匠，建立各种各样的城。那个说到那个亚伯这面的话，就是什么也没说，就是生养众多，谁生谁生养众，生养就是生这个生儿养女，谁生谁生儿养女，谁生谁生儿养女。该隐这边就是谁谁谁是什么的祖先，谁谁谁是什么的祖先，完了这个建各种各样的城，就是变成两个系列。这两个系列我们说生儿养女，这个是神的祝福，就代表就是说赛特这个系列是蒙神祝福的，而该隐这个神的祝福很小，都是些世上的东西，和永恒挂不起来的。所以说在这儿就是说罪慕恋该隐，并没有给该隐带来好处。所以也就是说你必慕恋丈夫，丈夫必管辖你。如果说妻子实在是爱丈夫爱的不行，1年365天，1天24小时都爱的不行的话，我想这个家庭会很和谐的。这个家庭你再心硬的丈夫也架不住他1年365天爱你爱的不行，这个家庭会很和谐的。但是反观我们今天的家庭，是整个就是说美国也好，近几年的那个中国也好，那离婚率是很高的，离婚率是很高的。前几年一个朋友跟我讲一个应该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不是编的了啊。就是说他的朋友去那个民政局去那个领那个结婚证，去了以后拍的两对，说到底该拍哪一个呢？旁边人说，那还有说那个人少的那一个嘛，人少的那一个结婚证，那个因为离婚的人多啊，排队长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状，我们看那些学校里边孩子单亲家庭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儿这个你必慕恋你丈夫，这个不是说我们真正的理解的啊，他爱你爱的不行，他是要实际上有点和管辖是类似的，就是说丈夫要管理这个丈夫，丈夫要那个太太要管理这个丈夫，那个要就是说对他要有话语权，就是要当领导。那丈夫呢 也不是吃素的，他比管理那个太太，这样一来互相都要管理情况下就会纷争，这就是我们今天夫妻之间纷争的原因在这儿。所以说堕落以后成为两个人彼此推卸责任，彼此纷争，因为这个都是被罪所捆绑的啊。这个是我把那个希伯来文打出来的。但是说人在被魔鬼引诱堕落以后，神不是就此而止，神在他的惩罚当中，神在他的管教当中包含了很多很多的恩典。第一个就是说在那个第十五节那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个是很著名的一句经文，我们大家也很熟悉。这个就是说预表将来耶稣基督要来，要成为我们的救恩，耶稣基督呢要伤那个撒旦的头。当然呢撒旦呢有在世上做那破坏的工作，就是要伤那个基督的脚跟，这是讲的这个。所以我们这因为这个大家很熟悉，我们今天这个不放在重点，我们讲下面几个。就是说人堕落以后，神首先是神寻找人，我们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就是约之当中行走，寻找了亚当和夏娃。他寻找就是说对他说你在哪里。我们知道说神的属性之一就是说他是全知全能的，他当然知道那个亚当和夏娃在哪躲，在哪藏的，几时藏的，怎么样藏的，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但他为什么还要问说你在哪里呢？这个经文在我们新约里边也经常提到，那个耶稣基督在那个在那圣殿的阳门外边看到瘫了38年的瘫子以后，就是说你要得医治吗？当然的，瘫子想医治，不想医治他坐在那干啥？他就前面有一池的水，说每年有一天那个天使下来浇冻水的时候，谁进去谁的病就好了。但是没有人抬他，所以等他要想下去的别人，因为只是第一个人进去就好了，其他人后边进去好不了。所以他就问说你要好吗？耶稣也知道说他要好，但是说神向我们发出这个邀请，就是说神让我们在他的整个事工当中，他的救赎计划当中有一个回应。如果没有回应，那神的恩典是和你无关的。就像说我们说神赐下救恩就因信称义，但是你必须是说我愿意信。如果说你就本着一个就是说我凭啥是罪人，我不愿意信，那神的整个救恩，神的天国的所有的福音都和你无关系。就是说我们人要对神所有的寻求，所有的邀请要有一个回应。所以这是神寻找人，当然因为人被罪捆绑的时候他会躲避人。第二个是说另外一个就是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我们说这两人赤身露体感觉就是拿那个树叶子做衣服，那神是给那个用动物的皮给他们做衣服。那么这个呢也是通常解经家解的圣经里边比较就是说说那个神就是说在这里边预表说动物必须流血人才能存活，也是代表了神的救恩。当然这个皮子从哪来的呢？当然这个是从动物来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在那个立位祭的时候，以色列人献祭，献完祭以后有的是全部要烧掉，有的是要给立位人吃肉。但是那个献燔祭那个牛皮，献燔祭那个牛皮是归立位人的。所以是这儿就是说可能这儿动物的皮子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献祭的时候杀了动物留下那个皮子，或者说神亲自就是说做那个杀动物得到这个皮子，这儿具体不知道。但是总归来说就是说动物必须流血人才能重复，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动物必须流血他们才重复。当然动物的血本身并不能使人无罪，而是让人警醒，人是一个罪人，必须靠神的恩典来重复。所以说另外有一个具体的作用，就是说天起了凉风，我不知道在那个 他们吃这块数字过这以前又没有凉风，但逻辑上推起来好像是天气挺温和的，不需要穿衣服。这一旦犯罪以后呢，整个地受到咒诅，动物受到咒诅，整个那个天气呢也受到咒诅的时候，就有了凉风了。所以说神在这个他的惩罚当中也给他们恩典，就是说亲自给他们做，当然皮衣服比这个无花果树叶的更能那个遮风避雨了。这也是神在他的所有的救恩当中，不管从细微之处或者从长远的基督救恩方面，都做了全就是说全备的救恩，全备的那个帮助了。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说赶出伊甸园，通常我们说我们的第一反应，或者我之前的第一反应也是说亚当和夏娃犯罪了，被那个赶出伊甸园，这是一个神的惩罚。但是说在神的惩罚当中有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赶出伊甸园的目的是说，如果说不赶出伊甸园的话，这两人就要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生命树上的果子是啥意思？就是说你一吃这个东西以后呢，你就可以不死了，你就永永远远活着了。就是说，所以说他们现在已经堕落在罪的当中，如果他俩吃了个智慧树的果子以后呢，他们就永永远远不死了，永永远远活在罪中，和罪就永远脱不开干系了。所以说神把他们从伊甸园当中赶出去，避免这个现象发生，避免这个现象发生。虽然说他们的灵是死的，但是他们的肉体可以不死，他们一直活在罪中，永远远活着。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现象。如果是这个事情发生的话，那就我们后边的救恩就没了，就有事情就是另外一个历史了。所以说，为了避免亚当和夏娃一直活在这个死亡的罪当中，不让他们吃生命树果，所以必须把他们赶出去，必须阻挡他们继续犯罪的途径或者道路。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把他们赶出伊甸园是一个神的恩典，是一个神的恩典。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我学的说，格林多前书第五章那儿，一个弟兄犯了那个淫乱罪了，犯了淫乱罪以后呢，保罗说要把这个弟兄呢从教会当中赶出去，给了那个魔鬼，是他那个就是肉体受苦，将来或许灵魂能得救，是同样的道理。亚当和夏娃这儿也是，如果说不赶出去，他们就死定了。真正的灵魂是和神隔绝，那个是已经死了，那个肉体呢，将来也会死。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以后，虽然灵魂是隔绝的是死的，但他的肉体可以一直活的，那是很恐怖的一个现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把他们赶出一点是一个神的恩典。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4:16。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拿着子地。就是说亚当和夏娃出了伊甸园以后呢，神还是看顾他们，所以才会有该隐和亚伯继续献祭。如果是神不看顾，神整个说伊甸园里边赶出来就撇弃人类的话，你所有的献祭都是达不到神的面前的。我们知道亚伯的献祭是蒙神悦纳，该隐的献祭不蒙神悦纳，所以这儿可以说，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我们说他130生赛特，生了以后呢，又活了800年。你们说这800年是让他们彼此纷争、彼此吵架吗？我想这800年当中，他们是有很多的纷争，是有很多的吵架，是有很多的彼此推卸责任。但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想象，神也是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悔改，让他们重新认识神。当然另外一个就是生了800年，他可以就是说生儿养女。诺亚是，我大概算了一下时间，诺亚是八代同堂，今天我们人的寿命是四代同堂是比较多了，偶尔会有5代同堂，但8代同堂的几乎没有。所以神是给了他足够的时间让他重新认识神，让他们献祭。因为我们通过说该隐和亚伯那个献祭献燔祭来说，被神亚伯那个祭被神悦纳。所以说虽然是赶出来，但是说神在这还给足够的恩典。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非常熟悉的这样一段经文当中，我们既要明白说我们人犯罪以后必然带来神的惩罚，必然带来神的惩罚，但是呢我们也应该明白在神的所有惩罚当中都带着神的恩典，因为在新约讲到神管教他所喜悦的，神管教他所喜悦的，神让我们的犯罪带来我们的苦难，是让在我们在苦难当中怎么样学会体察神的恩典，体验神的心思意念，体验神的爱，让我们呢回归他，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避开罪的一个生活。神之所以对这个撒旦魔鬼蛇一开始就咒诅，因为在神的计划当中，神不救拔堕落的天使，神只救拔堕落的人，所以两个呢，对蛇是咒诅的，对神是惩罚的，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另外我们说亚当那个夏娃堕落的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对神的话语不清不楚，滥用神的话语，滥解神的话语。所以说有人说那个夏娃是第一个解经家了，第一个对神的话语开始解释的了，但是解释的就是说最短短的一个经文当中有四五处，应该是五处错误吧。第一处是说不可吃嘛，他说不可吃不可摸，还有一个是不在约的当中，把约当中那个树的位置闹清楚，完了说必定死嘛，他说不一定死，所以说在短短几节经文中他那个闹了好几次错误。我们说一处错误就够糟糕的，就刚才我们说那个拿蛇那个东西，就那几个字手能拿蛇，他不就解释了他是拿蛇来证明他有信心，但整个上下文就是说你有了信心以后你要拿蛇的话神会保护你的，他把那个事情缓过来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应用经文的时候不能脱离开上下文，就把那句话解出来使用。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经文是用的，就是说不是那么很正确，但是那个错误还不至于很大，像蛇这个就错误就很大了，因为他带领很多人了，自己也被咬死了，当然夏娃这个就是说更是给整个人来带来灾难了。另外就是说我们一人犯罪对周边人会有影响的，这个就是生命传递生命啊，生命传递生命。所以说我们为了避免魔鬼的引诱，魔鬼的试探，我们必须真真切切的明白神的话语，要明白神的话语就必须自己读经，或者参加那个查经班，或者参加那个团契，要彼此分享，彼此分享。所以我们要努力明白神的话语。所以整个这段经文呢给我们现实生活，就是说当今的生活有很多的启示，很多的启示。我们这个再说这个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我们通常说平等不平等的，肯定是平等的，神造人是平等的，但是分工不同，分工不同。夏娃是怎么被造出来的？是作为一个 helper， 是亚当的 helper 来那个来被造出来的。所以说两人是平等的，但是分工的角色不一样。那我们现今生活当中就是说我们老强调这个说男女平等，男人能做到自己女人也能做到，男人就是说妇女领取半边天，那半边天的话那剩下一半边天就是男的了，所以这是平等的。但是说在这样一种口号下呢，这个本身没错，但是忘了就是说男女分工不同，在很多场合下是分工不同。现在就是在前面那个口号就是说分工也一样了，就是分工一样，所以这样一来就彼此纷争了，在社会上有纷争，在家庭中有纷争。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整个人类是被造的，男的有男的功用，女的有女的功用，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在整个这样一个结果当中是有一个分工不同，就像是三位一体，我们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也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是那个自由拥有的，都是神，但他们分工不同啊。基督是来到世上要上十字架的，天父不上十字架的，基督是执行天父的旨意了。那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圣灵又下来住在我们心中，你想想我们说基督哈也就是三年多在世上，那圣灵是一生一世住在我们当中，一个神住在我们当中， 那需要多么卑微、多么谦卑的态度啊！所以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有时候可能没有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细细想这些神的恩典，就相当于是说，一个那个很有地位的一个那个皇宫里边的，或者说皇帝或者什么住在一个破屋子里边一样。那当然这个世上有这样的事情啊，那个是迫不得已了。但神住在那个我们心中，他是自觉自愿的，是为了救赎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真切切明白神的话语，体察神的恩典，活出他的生命，将荣耀归给神。好，谢谢大家。